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是2023年12月1号，中国农历癸卯年10月19。小雪时节，想必没有人不会喜欢白居易那首五言绝句吧。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短短20个字，为什么让一代一代的人爱不释口？因为这首诗里除却夜色雪色的压抑，更有独属人间的默默温情。有温酒，有火炉，有友人，有邀约，冬天但得如此暖适，在风环雪绕也是指若等闲。好了，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分享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著名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
第65集。那天刘洪斌从楚家河的家里出来后，既有一种释然感，也有一种怅然若失感，他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这阵儿几乎是全然憎恶了。怎么能把人活成这样？自己从小就出生在北山行署大院，那是很多孩子都羡慕的地方，即使在父母下放劳动的那些年，他们也没受过太大的苦。那是在一个小镇上，父母的工资让他们活得很体面很尊贵，他家有钱可以买活鸡、活鸭、活鱼、活鳖、活兔子，还能买点心、饼干、冰糖、水果糖。他坐在门前的石凳上啃那吊着金黄色皮屑的面包时，身边是会围上来好多孩子观看，并频频地蠕动着喉结的。下放回去，他没有参加高考，他不喜欢上学，家里就通过内部指标让他参了军。那时参军也是不比上大学差的选择，因为到了部队还可以保送上军校的。可他在部队混了几年，给首长开车，陪首长玩耍，也没进军校。不是不能进，而是压根懒得进，他就不喜欢上学，见书就头疼。后来母亲思儿心切，非让他复员，他又复员回来，满街的胡逛荡。他觉得还是开车风光，就又去了行署给领导开了伏尔加。再后来开放了，办事处红火起来，他就又到了北山驻西京办事处，当然那也是为了追忆秦娥方便。总之好像一切都是逢山开道遇水架桥的事儿，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是办不成的。直到父亲从副专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他都没有感觉到危机。可最近他觉得已经是危机四伏了，办事处的好多事情都有意的瞒着他，他想通过一些环节关倒一点活钱也没有那么容易了。过去那些巴结着他的这长那长也都在有意无意的回避着他，他已经成了北山的局外人了。尤其是与易秦娥的关系，让他窝囊的一想起来就想拿大耳光抽自己的脸。连楚家河都把自己羞辱成这个样子，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在他的眼里，楚家河就是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人而已，不演戏也倒罢，一上台就被人小瞧，他跟易秦娥简直是没法比的。在他跟易秦娥的整个恋爱婚姻的过程中，楚家河是没少给他传递暧昧信号的。可他也清楚，楚家河是一直在背后捣鼓易秦娥坏话的人，他是一个把自己排进了易秦娥竞争对手的人。其实在他和更多内行看来，论唱戏他们就是凤凰与斑鸠的关系，加之那时他的感情生活是饱满的充沛的，就是需要填补也轮不上他楚家河。西京啥都缺，就是不缺风姿绰约的女子。也许是最近倒霉透了，什么事儿都不顺心，什么都不随意，孤独的夜晚遇见他，竟然还用汗晶晶的大胸脯把他刮蹭了一下，他就鬼迷心窍的跟着去了。 以他的经验，这应该是瞌睡遇到了枕头，手到擒来的事儿。没想到还生出这样古怪的枝节来。他倒是不在乎自己的脸面被揉搓成了豁嘴塌鼻的小丑，而是觉得实在不该给易秦娥抹黑。明明知道楚家河是易秦娥的敌人，还偏要去那儿寻花问柳，真是在用大耳瓜子扇打易秦娥的脸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伤害的女人，他觉得就是易秦娥了。那天晚上他走在护城河岸，一头栽下去的心思都有。即使不栽下去，他也想要是有勇气扇了攻了，他也不至于活得这样低贱。他是把自己悔恨透了。刘洪兵突然觉得失去了方向感，他就整天待在办事处里喝酒骂人。他是逮谁骂谁，专员也骂。专员也是给他父亲当过秘书的，绑过鞋带的人。偶尔打场牌也是输光输尽，没了本钱，连牌桌也没人让他上了。真是到了喝口凉水都塞牙的背时光景了。但有一件事儿他是记得的，就是儿子刘毅的两周岁生日。听易秦娥他娘讲，易秦娥会在这个时候走出尼姑庵，他要带儿子回西京进行全面检查，看到底是不是傻子。他心里早就捏着一把汗了，如果儿子是傻子，大概自己是逃不了干系的。因为那段时间里易秦娥不好降服，他每每是借着酒胆护佑色胆的。而易秦娥怀上刘毅的日子，算来算去也就是那阵喝酒喝得最多的时候。但愿儿子不是傻子，相信易秦娥近半年的吃斋念佛也该感动神灵，给他人生添点喜庆了。在儿子两周岁生日的头一天晚上，他开车去了九岩沟，易秦娥也是那天晚上回家的。他跟他始终没有说话。第二天，他娘和他姐收拾了一桌子菜，给刘毅过了生日，他就开车把他娘俩拉回了西京。回到剧团房里，易秦娥并没有说让他离开的话，但他自己离开了。他觉得此时的自己已经肮脏的再也不能跟易秦娥在一起了。只是孩子的检查他得奉陪到底，这是他作为父亲的责任。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他拉着娘俩去了西京最好的医院，整整查了一天。结果医生判定说孩子语言有障碍，智力也有问题，并且是先天的。医生看了看他们，还有点不相信的问，这是你们的孩子？易秦娥木着，刘洪兵急忙说是的。医生说，你们都这么健康，妈妈这么美丽，爸爸这么帅气，怎么生了这么个孩子呢？是不是在备孕期间喝过什么药，或者喝醉过酒？刘洪兵的脸刷的一下就红到了脖根儿，易秦娥也突然把他看了一眼，大概都同时在回想怀孕时节的那段生活。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刘洪兵已经反复咨询过好多医生了，都说喝醉酒怀孕固然容易引起孩子智障畸形，但那也像买彩票中彩的概率是有限的，不是百分百。他多么希望自己不要中这个彩，可老天就偏偏让他中上了。他看见易秦娥在凳子上已经有些坐不稳了，他就向他的身后靠了靠，想尽量用自己也在颤抖的身子把深深爱着的女人扛住。可他还是离开支撑的他，很近的把刘毅抱了起来。在即将出门的时候，易秦娥还在问医生，真的就没有什么医治的办法了吗？医生说，不要给孩子过度用药，没有太大的意义，最好还是物理疗法，用爱一点点的唤醒孩子的部分语言和智力功能，也只能是部分。医生说得很肯定。出门后，他想着易秦娥是会破口大骂的，或者是拿脚狠狠的踢他，但是 易勤娥就是那样紧紧地抱着孩子朝医院的大门外走去，她也再没有上她的车，像是失魂落魄的鬼院中的李慧娘，高一脚低一脚地朝前乱走着。她慢慢地开着车紧跟着，直到易勤娥再也走不动了，一屁股踏在道沿上，她才凑上去蹲在一旁。他多么希望易勤娥能像李慧娘、白娘子怒斥贾似道和法海一样，当街怒斥痛揍自己一顿。可他这点希望都没给他，又要起身前行。刘洪兵终于强行地抢过孩子说，上车吧，离单位还远着呢。我们不能只相信一家医院，我们还得再找医院检查，我就不相信这是真的。也许是刘洪兵的这番话给易勤娥带来了希望，他竟然上车了。随后他们带着孩子又去了北京，去了上海，去了广州。当最后一家医院还是做出了相同的判断时，易勤娥终于在珠江边上嚎啕大哭起来。这一路他们的交流一共不到十句话，易勤娥在最后的绝望时刻终于对着珠江骂了一句，喝死算了，报应，真是报应啊。从广州回来，刘洪兵再去易勤娥家，易勤娥就没有开过门，这样对他不理不睬的日子又延续了很长时间。刘洪兵空虚无聊的光阴实在是打发不过去，就又有了女人。可这一次，这个在舞厅认识的、走到亮处都不敢细看的女人，不是跟他玩玩就能算了的。在反复强调肚子里是怀上了他的孩子后，竟然掐着他的脖子，严正要求得给老娘一个说法了。刘洪兵就不能不去跟易勤娥了断了。如果在孩子没有判断出是真傻瓜以前，他觉得跟易勤娥谈离婚，也许还能说得出口。他甚至都想过把自己的那些龌龊生活，包括跟楚家河的事儿和盘托出，以证明他是不配跟易勤娥在一起了。可现在明明知道孩子是傻瓜，并且还可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又怎能在这个时候离家而去呢？如果是易勤娥提出来还有情可原，可易勤娥偏偏从不提说离婚的事儿，继续拖下去又该如何是好呢？那女人的肚子已是再拖不得的事儿了，明明没有那么大，她偏要在人前穿个孕妇裙，腿脚岔开，腹部高耸，双手叉腰，行动持重的扬言是该去省秦腔团找易勤娥摊牌的时候了。这种女人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的，刘洪兵又怎能在这个时候再给易勤娥脸上抹黑，给他心上捅刀呢？想来想去，实在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他才舔着脸又死敲活敲的把易勤娥的门敲开了。儿子还是那样傻坐在地上，腰上拴了一根红腰带，那是易勤娥在训练他走路。刘洪兵的到来似乎也引起了儿子的注意，但回报他的就是一嘴的酣水，还有嗷嗷嗷的说不清想表达什么意思的古怪声音。他有点想流泪，但极力的克制着。刘洪兵尴尬的坐了一会儿，易勤娥还是没有理他的意思，他就干咳了一声，硬着头皮说话了。我对不起你。易勤娥没有回应，只有刘毅还在嗷嗷嗷着。我们这样僵着也不是个办法。易勤娥还是没有吭声。仔细想想，是我把你害了，也不能再害下去了。我提这么个思路，你看行不行啊？要不咱离婚吧。他看见易勤娥扶着儿子的手突然抖了一下，但很快又稳住了。他说，我知道这个时候提说不合适， 可总这样拖着也不是个事儿。你要有你的生活，也不能为了儿子把一切都毁了。你还得上舞台，只有上了舞台，你才是逸秦娥，才是小皇后。我知道你已经不能接受我了，连我自己现在也很恶心自己，我很讨厌自己。我再勉强赖在你身边，只能增加你的痛苦。儿子我可以带走，有福利院能够接收，我们只要定期去看看就行了，生活费由我负担。你也别说我心狠，只有到了这一步，我才知道世上人都得面对现实嘞。长期把生命泡在这里边是没有意义的。另外，你看你还需要什么补偿，我会满足你的。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你提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的。逸秦娥半天没有说话，也不知道她心里在想啥。那双一直在抚摸着孩子身体的手突然停了下来，她说：我只要孩子。声音很低，但很干脆。刘洪斌说：还是交给我吧，你要演戏，你还有你的生活，我生活的全部就是孩子，这是我造的孽。刘洪兵就再也找不到该继续朝下说的话了，房子里的空气凝结的都快爆炸了，只有刘毅还在有一下没一下的发出嗷嗷嗷的叫声。逸秦娥突然说：你走吧，我们已经了结了。刘洪兵扑通一下跪在了逸秦娥面前，把头磕得砰砰直响的说：秦娥，我欠你的太多太多了，我不仅耽误了你的青春，损害了你的名声，而且我还让你背上了智障母亲的责任。我不是人，我真的不是人，包括父母我都没有觉得对不起他们，但是我对不起你，这是一生的罪孽。别说了，你走吧，你快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了，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拉巴巴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刘洪兵也不知道是怎么站起来的。当昏昏沉沉的从门中走出来后，就一脚踏空，从5楼滚到了4楼。再爬起来，那个熟悉的门，曾经也是自己家的门。离开逸秦娥，他清楚地感到，是的，轻易就了断了。这种了断，让他更有了一份深深的愧疚和罪恶感。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不是狼狈不堪所能形容的了。他是把自己彻底整成了一团糟糕，一坨臭大粪了。离开逸秦娥，他清楚地感到是在离开人生最美好的东西。他感到那扇美好的门在他身后是彻底关上了，而即将走向的那扇门似乎就是地狱之门，可他还得硬着头皮往里走着。如果说世间还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地狱之行，那他此刻 就已经在路上了。易晴娥想过离婚，她觉得自己跟刘红兵的缘分是尽了，她咋都不能接受一个能把别的女人勾引到家里的男人仍留在这里与自己继续相拥而眠，甚至去重复一种相同的龌龊画面。尽管他也见过他舅和胡彩香的偷情并没有结束胡彩香的婚姻，他舅甚至为这事儿还骂过胡彩香，嫌他不该不跟那个操管钱的男人掰了离了，可再骂再怨，胡彩香再情愿跟他偷偷摸摸的在一起，但还是维持着与自己男人张光荣的婚姻关系。易晴娥不是胡彩香，她是怎么都无法理解这种维系的，一想到还得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吃饭睡觉，他的头皮就嗡的一下端直麻到了脚后跟儿。如果没有亲眼看见那一幕，单听人说他是不会相信的，因为他与廖耀辉的事儿就纯粹是一种造谣诬陷，而让他深受其害，并且还有口难辩。可他亲眼看见了，也就不能不被铁板钉钉子的事实所焦灼。但无论怎样，他还没有提出离婚的事儿。他毕竟是公众人物，婚变会让各种说法铺天盖地。他又不能公开离婚的真正原因，说刘红兵在他的新房里与别的女人怎么怎么了，那会引起更多的故事。再加上刘红兵的父亲刚一退下来，易晴娥就与人家儿子离婚了，岂不是自己钻到势力小人的帽子底下了吗？尽管她从来就没喜欢过公公婆婆，跟他们在一起总是让她感到压抑，感到一切都不真实，一切都像在表演。虽然他们也不满意自己的儿子，嫌他没个正形，不走正路，不会做人做事，可这个儿子反倒让他觉得更像是一个双脚踩在地上的真人。尼姑庵那位住持在他离开的前夜说了很多话，可印象最深的还是说那个给他带来了无尽耻辱的男人。尽管他已经被枪毙多年了，但是住持还在为他念经超度，从他的话语表情中可以看出同情、宽恕、原谅已是从内心泛出的跟月色一样淡远的平常心境了。那一刻，易晴娥甚至立马想到了出轨的刘红兵。多少年后，他也能像老住持一样微澜不惊的去与别人说起这种曾经是撕心裂肺的剜腹之痛呢？如果会这样，眼下离婚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在刘红兵陪他给儿子检查智力的路上，虽然没有任何话语，可他还是像妻子一样若即若离地相随着。他甚至想，即使没有夫妻情分，他能为刘毅的治疗尽一个父亲的责任也是应该容留下的。但留下刘红兵还需要给他时间，当回到那个家，客厅的那一幕就会惊速狂跳而出，他还无法在只有夫妻才能厮守的夜晚给他打开那扇容留的门。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刘红兵竟然先提出离婚了，他还能再说什么呢？他无法说出我不同意，他想孩子有他就足够了，这样的父亲不要也罢。在他们离婚不久，他才知道刘红兵把另一个女人的肚子又搞大了，是不离不行了。他突然想起《地藏菩萨本愿经》里的一段话，我观是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脱获善力多退初心，若遇恶缘念念增益，是等被人如履泥土，负于众时渐困渐重，足步深邃。刘红兵还有什么救呢？刘红兵想了些办法，把离婚办得还算隐秘，可再隐秘，易晴娥离婚的事儿还是传开了。基本套路也正像他想过的那样，刘红兵的老子退了，刘红兵失势了，没钱了，不好玩了，易晴娥就把那家伙一脚踹了。并且还有一个更肮脏的版本， 说易秦娥的傻儿子可能不是刘洪兵的种，刘洪兵才愤然拎包走人了。无论说什么，易秦娥都懒得理会，他也算是经见的多了，你给谁解释去，他就只能是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刘毅的治疗上。至今他都不相信任何医院的判断，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线光亮，儿子是会出现奇迹的。他甚至在后悔当时不该听娘和一些熟人的话，没在更早些的时候开始治疗。都说贵人语迟，也许正是这句话耽误了时机。他就像祥林嫂一样不停地喊着阿毛，一天到晚的嘴里都嘟嘟着刘毅刘毅。他越来越像个怨妇了，不过不是怨给别人听，而是怨给自己听，怨给傻不愣登的刘毅听。有人说孩子不会说话都怪你易秦娥嗓子太好，在舞台上说的太多，唱的太绝了，把娃的那份天性给遮蔽了，独吞了。难道老天就是如此权衡世事的吗？若真是那样，他都情愿自己立即变哑，好让儿子开起口来。他一边给孩子念经赎罪，一边在已经认识的智障儿童父母群里相互打探着新的消息。这都是一路检查看病中认识攀谈上的，回家后就在电话上建起了热线联系，哪怕有一点希望，他都会抱着孩子飞奔而去。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先后去了包头，去了哈尔滨，去了邯郸，去了宁波，去了长沙，去了郑州、开封、洛阳、少林寺，还去了曲阜、邹城。都说有智障大师能药到病除，可总是欢喜而去，悲凉而返。幻影一个个的破灭，钱财如流水般飞逝。虽然刘洪兵每月都把他的工资准时的汇到刘毅的名下，可那依然是杯水车薪。很快易秦娥就把亲朋好友的钱都借遍了，有人见了他都躲躲闪闪的，但他还是不死心，还继续踏在创造奇迹的漫漫征程上。第66集，有一天秦八娃老师来了，是他舅胡三元陪着来的。胡三元已经对他这个外甥女儿毫无办法了，他都当面骂过他，说儿子傻，你比儿子更傻。他就觉得这么好个唱戏的材料，不唱戏只陪个傻儿子，是太可惜太可惜了。他就去搬来了秦八娃，他觉得秦八娃是唯一能把外甥女说通的人。此前风导也来说过无数次，可易秦娥就是这样一根筋，谁说也没办法。他在团里请了长假，刚好丁团长在一心一意的培养楚家和，算是一举两得的事儿，也就把他的假十分宽大的放了个无限期。秦八娃进门后没有做任何批评，只是一个劲儿的表扬他，说易秦娥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反倒做了这个时代最有文化的事儿，还说他内心柔软，根性善良，抱朴守正，大爱无疆，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他就正纳闷着，怎么请来了个火上浇油的客？他外甥女儿明明都已经成了穷困潦倒的寡妇了，才多大的年龄就脸不擦粉，发不打油，衣服除了洗的鞭子发毛的练功衣，就是缩了水的穿上不够尺寸的排练服，混得连跑龙套的都不如了，怎么还成了时代的英雄？就在外甥女儿听了秦八娃老师的表扬哭得呜呜呜的时候，秦八娃突然咳嗽了一声，慢慢把话题转了。秦娥，照说呢，我是无权干涉你的生活的，何况你也做得半点都没错，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又咋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一天天的由小傻子变成大傻子，由无尽的希望变成彻底的失望呢？你已经努力了，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是唯一的傻子母亲，你同千万个傻子母亲一样，已经劳神费力，甚至把心血都耗干了。普通的母亲也就是舐犊之情，人皆有之，而一个残疾智障孩子的母亲，不仅要忍受巨大的社会压力，甚至讥讽嘲笑，而且还要费尽钱财穿行在无望的生命深渊中，那是多么了不起的奉献担当啊。我说你是英雄，面对一个傻儿子，可能我做不到，你舅也做不到，很多人都做不到，而一个以个人名利为大为先的舞台名伶却做到了，你不是英雄吗？是的，这是你的孩子，但是由此及彼，让我看到了你的心地，你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无用之功。如果你还能回到舞台上，我相信你会把戏唱得更好。我觉得你应该是那个真正把人、把人性、把人心读懂参透了的演员。可能还会因为这个磨难，你会有演技派成长成为通人心、懂人性的大表演艺术家。青娥，你真的把磨难受够了，你要继续把陪伴儿子作为生命的一切，我也不会拦着你，那是你的选择，并且是很可贵的选择。但是你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应该把你的爱还有你所能理解的爱通过唱戏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有温度、有人性、有责任，从而让更多的傻孩子获得更多的爱与帮助，这才是你更有意义的工作。青娥，我不劝你，我真的不是来做说客的，你就找了我好几次，我都没想好，都没来，你这么长时间没上舞台，我是知道的，包括你带团演出塌台死人的事儿，我也知道，单团长的死，还有你到尼姑庵住庙，包括跟丈夫离婚，我通通都知道，我是理解你这千般心结的。唱戏人整天都在生离死别上挠脚着，可那毕竟是戏，而你是真的经历了这一切呀。我见面了又能安慰你些什么呢？讲些大道理又管什么用呢？可想来想去，我还是得来，你师娘给你带了1000块钱的打豆腐钱，那也不够给孩子跑一趟外省治病的。我是觉得你还得回到舞台上，回到舞台上也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对儿子的爱、对儿子的治疗，也许会有更多的戏迷来帮你承担这份心力，去为孩子寻找更广阔的救助之路。如果你愿意回归舞台，我会根据你的这段生命体验写一个关于母爱的戏，让你的生命烛光在舞台上照亮更多的生命幽暗。戏不好写，我是越写越没把握了，可这戏我觉得还是能写成的，写不成我秦八娃都死不瞑目。秦八娃讲到最后，他就先流下了眼泪，在说话中间风导也来了，风导也听得流下了泪水，一秦娥抱着孩子更是哭得浑身抽动不知所以。很快他就把易秦娥他娘胡秀英又接来了，易秦娥终于又回团上班了。易秦娥一回来上班，省秦腔团就热闹了，先是全团人在那天早上集合时自发的给他鼓了一次掌，这个团太需要易秦娥了，没有易秦娥几乎已经烧火断队，无法出门演出了。省里的戏曲剧院还有市里的几个秦腔班社，逢演出季节都在外面有台口，唯独省秦一直在家趴着，并且天天起来还给楚家河排着没有演出市场的戏，大家都窝了一肚子火。易秦娥突然终止假期回团上班，简直就是全团的大喜事了。 连丁团长内心也是觉得有些喜悦的。在几天前，他就先把风声放给了楚家河，他怕易清娥真的回来，楚家河会抱怨他，说他提前都没给他露点口风。楚家河还问了一句，他那傻儿子不治了？丁团长说，可能是没啥希望了吧。楚家河就不阴不阳地说，你只怕是也盼着人家回来吧。他只是咧嘴笑笑，没有接话。从心里讲，他丁志柔是希望易晴娥早点回来的。观众很怪，吃谁的药那就一吃到底，用行内的丑话说，角儿拉下的都是香的，要是不吃谁的了，你就是跪下磕三个响头也没人朝你的台口拥。丁志柔已经做了努力，想在自己手上培养出一个当家花旦来，可楚家河已经连续排了三本大戏了，一彩排一宣传也就撂下了。他几次设场子，请青龙观、白龙庙、黄龙寺、黑龙洞等十几个庙会的包戏大户来吃酒来看戏，吃酒都行，一个个一斤两斤不醉，一看戏就哑口无言了，没醉的也装作醉了，只说回去商量，从此就没下话了，弄得一团人都对他怨声载道的。丁志柔在剧团待了一辈子，虽然没唱过主角，可没吃过猪肉不等于不懂得猪走路，他把啥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演员这个职业永远都是不服别人比自己唱得好，尤其是主角和主角之间，别人看得明明白白的差距，自己却是一无所知，即使有人告诉他也是不以为然的，总觉得是不同人的不同看法而已。楚家河的扮相不比易晴娥差，嗓子也够用，可就是演戏没有爆发力，没有台缘，没有神韵，没有光彩，这个谁也拿他没办法。可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老觉得是团里推力不够，宣传不够，总爱拿易晴娥比，说那时候易晴娥几乎是天天上报纸上电视的，可他的新戏媒体就是不关注不热炒，团里即使把记者请来吃了饭发了小费，登出来的也就是豆腐块，只排戏没台口，一年演出任务完不成，丁志柔这个团副转正的事儿也就没有了下文。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出面去找过易晴娥，他知道角儿的贱毛病，都爱求着哄着供着敬着，他才不去当那个贱酥酥的保姆香客呢。他是主持工作的副团长，得有点带戏班子的威严。现在易晴娥终于自己要求上班了，他也就不冷不热，不急不缓，不阴不阳地答应了一声，那好吧。易晴娥那天早上刚一进工棚，不知是哪里先响起了掌声，竟然狂风暴雨般地折腾了两三分钟，把易晴娥还弄得有些不好意思，她急忙用手背捂住了傻笑的嘴。楚家河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不跟着拍不好，跟着拍又十分的不情愿，他明显的感到全团人是在抽他的嘴掌扇丁团的脸呢。丁团到底是老练，急忙低下了头，跟业务科的人叽叽咕咕的商量起工作来了，而他就只能任由一双挖苦的眼睛和狠劲扇动的巴掌来羞辱他，动摇他角儿的地位了。在易晴娥退出舞台的这段时间，他已经实质上坐上了省琴一号的宝座，虽然出门演出少，但连着三本大戏的排练已然是把他立成了不好轻易撼动的台柱子。易晴娥这一回来，他立马感到就像孙悟空扳倒了老龙王的定海神针，整个省琴都天摇地动起来了。他服易晴娥，但也的确不服易晴娥，他服的是易晴娥刻苦，能傻练，能刮唱；不服易晴娥的是运气好，老有人帮忙。本来都去做饭了，结果还做成了秦腔小皇后，真是逮了只铁公鸡，还给把蛋下下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在易清娥给傻儿子看病的这段时间，他也去看望过易清娥，那是姿态，大家都去看，何况他和易清娥都是从宁州来的，不看也说不过去。当然，更多的还是去窥探，看易清娥到底是不是被彻底击垮了。有一次，他还把刘洪兵到他房里的事儿半隐半晦的拉扯了几句，意思是说刘洪兵这号人离了就离了，不值得留恋。可他看易清娥并不关心这事儿，当他说到刘洪兵也是个花花公子，是吃着自己碗里的，还爱盯着别人锅里的时，易清娥一下把话题岔开了，说不要当着他的面儿再提刘洪兵，他不想听。楚家和这才把话打住的。以他的直觉，易清娥是要把唱戏彻底放下了，他心中只有他的傻儿子。可是没想到，他突然又折回来上班了，这可是一个要命的事情。楚家和知道，凭唱戏他是玩不过这个傻女人的，可你不玩，他偏要回来跟你玩，又有什么办法呢？易清娥一回来，白龙庙、黄龙寺、黑龙洞的庙会戏立马就找上门来了，并且是一天三场，一个庙会甚至订了21场。楚家和的几本戏倒是也搭进去能见观众了，可易清娥领衔主演的戏价是他主演戏的3倍。不仅让他面子过不去，而且也让团里那些爱撂风凉话的有了稀奇古怪的说料。这戏价，那咱能不能只演1/3？要么只说不唱，要么只唱不说，要么只唱不做，要么只做不说，反正总不能上全套的吧。还有更绝的端直说，能不能让易秦娥在楚家和的整本戏前头加2段清唱，给咱把浑全的戏架弄回来？楚家和听在耳朵里，感觉就像有人拿锥子扎他的心脏。关键是观众还真只吹红火炭，到了易秦娥的戏，人多的能把台子拥倒，到了他的戏，不仅人稀稀拉拉，还有些妇女在借着舞台的灯光做针线活，男人们也在打扑克挖坑，都说是等易秦娥的白娘子呢。除了庙会戏、集市戏、红白喜事戏也慢慢的多起来，一段时间忙得剧团两头不见天，有人就又埋怨起易秦娥来，说他一回来咱又成了关中老农了，基本上1年4季都是在乡村田埂上走着，回西京都快成了鬼子进村扫荡，是有一下没一下的了。小伙子们说，再不回西京守着，老婆都快成了别人的菜了。易秦娥就是贼傻，贼能背戏，一天唱到黑，又翻又打的，也不见喊累，见人还傻乐呵着。易秦娥的傻儿子是他娘领着，开始没带来，后来出外的时间长了，他娘就抱着傻孙子跟上剧团了。易秦娥一见傻儿子来，演出就更有劲儿了，加上地方上的戏迷都前呼后拥着他，见了他的傻儿子，一是同情，二是送吃送喝送东西的，还有送偏方送药材的，弄得每走一地 易清娥离开时都跟土匪从村里抢了东西出来一样，是大包包小担担的扛着背着。有时他练功的灯笼孔里都塞满了礼物，一团人就既是羡慕又是觉得桑眼的，用狠话砸挂起他来。加上他娘也有些顾不住场面，人多人少的都在数礼物翻拾东西，有时还故意卖派，别看我这傻孙子傻人还有傻福嘞，你看看连老项圈都有人送嘞，你知道这上面雕的是啥吗？是貔貅辟邪的。有人就暗中给易清娥他娘送了个外号叫老貔貅，惹得楚家和笑得咯咯咯的隐忍不住。他说爱演就让他演去，人家有傻儿子有老貔貅跟着招财进宝嘞，我们演得累死累活的图个啥。在演出进入淡季的时候，团里又突然说要排创作剧目了。平常排戏抢角色倒也罢了，一旦说排原创剧目，主创人员就有些争先恐后了。关键本子还是秦八娃写的，这家伙是写一个成一个，省内省外都在找他写戏呢。楚家和已经知道是给易秦娥量身定做的了，就故意对丁志柔撇娘腔说，你替人家考虑得很周到啊，丁团又要上创作戏了。丁志柔说，明年要全国调演，咱不参加省琴在全国就没声音了，在全国没了声音，本省人也就瞧不起你，不要你的戏了。说这些干啥？给谁排呢？你和易秦娥都有份儿，我又是烂 B 组吧？这戏是秦八娃专门给易秦娥写的，但团里还是考虑要实行 AB 制，并且都要排出来，一人一场的轮着演。你师娘也是这意思，下命令要我给你争戏争名分嘞。丁志柔在说后面的话时是把声音压得很低的，谁知楚家和还是那么大声霸气地说，打住打住， B 组我可不上，再不给人家做垫背的事儿了，我已经被人羞辱够了。楚家和也知道说这些不管用，但他总结在剧团就得这样，你不厉害，领导就是些吃柿子的货，专捡软的捏。这也是他妈反复给他灌输的人生经验。排戏终于开始了，秦八娃的这个本子叫《同心结》。楚家和觉得好俗气的名字，就跟他人一样，走路是鸭子踩水的八字步，脑袋长得活像一只老乌龟。在易秦娥不再上台的那些日子，楚家和还曾经和丁志柔去北山找过秦八娃，想请他给楚家和定制一本戏，把角儿捧起来。谁知秦八娃完全一副不待见的样子，一边帮老婆磨豆腐，一边说，不写了不写了，好久都没摸过笔了，没感觉了，硬写也写不成，写出来也是一堆垃圾。那天丁团长用团里的钱给他买了好烟好酒，楚家和还给他拿了茶叶，给师娘买了化妆品啥的，谁知人家一概不收。秦八娃的老婆好像还有些二杆子劲儿，不仅不收化妆品，而且还叨叨说，你得是嚷啊，你摸豆腐的臭老婆还花啥妆呢。秦八娃倒是问了几句易秦娥的事儿，就把他们打发走了。出来后楚家和还问，秦八娃的老婆好像还不喜欢家里去女的。丁团一笑说，好像有点儿。楚家和就哭笑不得的哀叹，就秦八娃这只老鳖，只怕是撂到路边都没人搭理，还操这份闲心呢，哼。这才过了多久，秦八娃就献殷勤把戏都给易秦娥送上门了。现在有感觉了？有什么感觉了？真是个老色鬼。这头老色鬼不仅送戏上门，而且还参加了第一天的开排会议。 会上他把自己的烂戏本吹得中国不出外国不产的，并且当着剧组的面还绘声绘色地朗读了一遍，读得他几次哽咽，几次抽泣，几次撂下剧本起身去厕所打理眼泪。可怜那两只长得相互不关联的小眼睛里竟能涌流出那么多的猫尿来，真是把老脸都快丢尽了。那天易勤娥和其他几个主创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可楚家河怎么听也就是个傻娘爱傻儿子的单薄戏，谁哭他都觉得是在表演，是在做戏，是脑子里缺了几仙炭发潮着呢。楚家河虽说给丁团长表示过不上 B 组的话，可最终还是没舍得丢掉这个机会。用丁志柔夫人的话说，一旦易勤娥出了问题呢，人可说不来，都是有旦夕祸福的，尤其是像易勤娥这样的人，红透顶了，红伤心了，就会有丢盹倒霉的时候。他那个傻儿子不就是他丢盹生下的吗？易勤娥没有丢盹，戏排得很顺利，一上演就红火的炒破了西京城，观众都说是去流眼泪的，拿了票先问都准备手帕了没有。因为这个戏，丁志柔这个代理了好长时间的团副终于转正了，就这个戏一下让省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丁志柔从来不敢想他主政省琴时竟然能得到秦八娃的本子，并且还是主动送上门来的。他领导了多年业务科，虽然自己唱戏一直不行，最多也就是上去唱个四六句啥的，但唱戏这行的渠渠道道却是摸得滚瓜烂熟。他是深深懂得一句之本的致命性的，就是再好的演员本子不行，折腾来折腾去也都是事倍功半，南辕北辙。用一句行话说，除了编剧自己，是谁也救不了剧本的命。秦八娃的本子往往会引起不同的看法或者争议，但是观众喜欢并且生命长久。胡先杰就是一个例子，开始批评的声音很多并且还很严厉，演着演着好像与生活的本质越来越接近，那些不同的声音也就自然消失了。早先他也反对过胡先杰的，甚至觉得秦八娃就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家伙，可这才几年的时间，对金钱的拼命追逐就已经让胡先杰的先见之明显现出来了。这本《同心结》也有一个与胡先杰相同的开头，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主角节选，小说演播赵岩。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依兰，祝您冬日吉祥，我们下次再会。